心经教师是怎么样炼成的呢？这个题目呢，就是非常重要了因为在老师认识的许多的教会都是闹一个的，没有老师的一个的方就是哎呀，我们都没有足够的老师没有那个善于教导的老师。变成教会里头的教导的事工，特别主日学的事工，举步难维艰甚至呢停滞不前那么我们看到那个缺乏了那个教师的这个问题的时候缺乏这个问题，那么到底我们怎么办呢？当然，首先我们也想到有一些的对策呢是不可以做的首先，我们不要的第一是什么呢？就不要高压老师了。现在呢，教会里头有一些的老师不是很多，但是我们就高压他们你们就不能退下来啊！你退下来，谁做那个教导的事工呢？当我们这样的来高压那个教师的时候就造成了那个在服饰上面的一些的倦怠。倦怠，就是一种的 ministry burnout ministry burnout。如果另外一个方法，我们也不能想考虑的是什么呢？就是滥竽充数了就是降低这些的老师的要求我看到有一些的教会呢，他们就没有足够的，譬如儿童的主日学老师的时候。我们就对一些的妈妈说话了，我们就跟他们说：“哎呀，你们都是妈妈，你们都喜欢孩子的，就来吧，你们就参加那个主日学，做一个老师吧，甚至呢，有一些在要教导成年的一些的学生的时候呢，有一些有时候呢，就听到这样的一些的邀请你都信主多久了？你都20年了，30年的信徒呢，你又做老师了啊？”第三就是在教育在那个主日学的里头呢，开设一些的标新立异的一些的课程就没有真正的考虑那个课程的效用到底这个课程适合不适合我们现在那个弟兄姐妹的这个需要呢？有没有考虑到我们的老师他有没有资格有没有这样的训练，有没有这样的一种的经历？能教到这个的课程了有时候我们为了要开一些很吸引人的一些的课题的时候，我们开一个班，但是呢就没有考虑我们的老师到底呢他预备好没有来教导这些的班当然有一些找不到老师的时候，都干脆怎么样干脆就停课了就停课了。这些我们都不要。这样的来考虑，我们在想别的就不从这方面的那么有一些那些短期的就是一些的拼凑一些的解决的方案，就是找一些的什么的渠道来解决这个问题。一个呢就是请外头的老师来了请他们了，或许呢我们要可能要。给一些的讲员费用啦，或许呢，我们请一些的外头的老师来过来教导我们，或许呢，我们就想到呢，有别的教会跟我们是常常来往的一些的教会里头，或许呢，他们有一些的弟兄姐妹在他们的那个教会的里头有一些的教导也是非常的很好的，反应很好的。那么他们已经在自己的教会里头开过这些的课的时候呢，或许呢，在教会里头也没有要读这些课的一些的学生了，不如就邀请他们到我们教会来教导他熟悉的一些的这些的专长的一些的课呢，最好的当然我们就交换了我们把我们的那个的好的老师拆到你们的教会哪里，你们也把你们教会的那个好老师过来，这些也是可行的可以的这老师以前也 被借到别的那个教会去来做一些主日学的一些的教导啊。第三呢，就考虑呢用一些的媒体的一些的资源啊。现在呢，在网络这里头有很多的很好的教导，也包括了一些整个的课一个的科目啊，也可以在网上呢可以呢透过网络找老师，这个也是可以利用的其中的一部分啊。我们也知道呢，有机构，譬如呢，加拿大的政府啊，他们也出了一个3D 的那个的研经的课程，大家呢也可以购买这些的课程呢，在教会里头来使用啊。还有呢，就调整一些的那个教课的那个的方法的信息啊，就把它变成呢，主日学本来一个老师或是两个老师。在弟兄姐妹的面前，同学的面前来教导的，那么我就把它变成一个的查经班的一个的分享的一个的小组啊，或许还有别的一些的短期的一些解决的一些的方案，这些都是可以的，都是可以的。但是呢，这些我认为呢都是治标不治本的都没有面对一个的最大的一个问题是怎么样来。清洗那个学校那个的老师怎么样 raise up？ 怎么样把一些的老师呢被提升、被训练培训出来啊？所以这些呢也是不能长久的使用。我们问一个问题：这是为什么教会呢缺乏了那个圣经的教室呢？有几个可能吧。一个可能就是本来在教会这里头的讲台是比较薄弱的啊，就是在教会里头一直都没有重视圣经的系统性的一种的教导，变成弟兄姐妹也没有这样的一种的渴望一种的渴求希望呢有那个更多的那个圣经的教导。第二个可能呢是张冠李戴啊。本来是有老师的，但是呢，能教导的老师在师班里头了，那个能教导的老师在探访部的那方面了，他在别的岗位上面来发展了第三，我叫他是荒废了一些的资源是什么呢？这是本来在我们教会的里头应该就有一些有恩赐教导的弟兄姐妹的，但是他们的恩赐还没有被。发掘出来，他们就不知道自己有那个教导的恩赐，也没有被栽培，他们的那个恩赐也没有被调换也就是那个我们在教会里头负责教导的人，我们缺乏了远见忽略了那个建立一个教师的团队这是一个长线的一种的投资的就是明白了那个10年树木，100年树人要建立一个的老师，真的是一个需要有一个高瞻远瞩的一种的眼光。我们或许也问一些的核心的一些的问题，3个那么如果我们缺乏老师，是神的旨意吗？是神没有赐下教会呢，有足够有恩赐的先去教导的教师吗？如果是的话，为什么神不让我们教会有足够的教导的弟兄姐妹？第二，是教会呢未能产生了那个教导的人才吗？问题又是什么所以前面的一个呢是一个神学的问题，这个呢是一个寄生的一个的问题，还有这个神学教育的问题，就是。那个神学教就是那个神学院的里头，好像呢没有栽培太多的那个基督教教育的人才，也为什么是这样反正我们都知道的，就是在初期的教会的里头，老师当老师的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职分。我们都知道了，保罗在那个以弗所书，在那个多伦多前书。都讲到了这些初期的教会的领袖，许多都是做老师的而且这个做老师的这个的职分，在那个恩赐的排序的里头，也是排在前面的。在安提阿的教会，初期的教会， 有几位的先知跟那个教师巴拿巴、四面、路球、马念、素罗，过去的教会教导是重要的一个的职分。今天教会啊，那么的缺乏老师啊，教会的那个啊，对教导的那个职分的需要，其实一点都没有减退的，对吗？所以同样的重要。所以我们的结论是什么？怎么办？解决的问题的唯一的方法啊，跟老师认为，就是我们要清洗老师，清洗老师，栽培教导的人才。我真的是相信，啊，神是赐下了有足够、有恩赐啊、有教导恩赐的弟兄姐妹在我们的当中的，啊，他是乐意见到在我们教会的里头。清洗更多的能教导老师的人，能教导的老师出来的，他是正如那个布谷士丁啊曾经说过，他说 "God provides the wind, but man must raise the sails." 人啊，神提供了风，但是人也必须提高那个风帆啊。神把那个恩赐赐给我们了，但是我们也需要把它发掘出来，发掘出来之后怎么样？还要把它眺望的，彭进会牧师就曾经这样的说，他说祷告也必须加上行动的，日新也必须加上组织，就是恩赐也必须加上一个训练。John Maxwell 老师也曾经说了，他说呢，在那个恩赐的上面呢，我们要注意两方面的，第一方面呢，就是那个恩赐的那个的管理，就是那个 stewarding 啊，我们的恩赐需要是一种好好的管理好我们的恩赐，而且我们有的恩赐也需要怎么样，要把它大化啊，大化，就是恩赐的 maximizing， 它是大化的那个三个的那个情绪是怎么样的，就是这一个做老师的人，他要怎么样大化。他的那个恩赐，首先他要认真的那个练习啊，做教导的人是需要练习的。哎呀，老师真的有一点的不好意思，老师的那个普通话讲的不够好，虽然老师已经尽了我的很大的努力啊，但是呢，老师还是在练习，还是希望呢啊，在那个教课的时候，同学们能啊也提供了一些的。一些的提示给老师，老师，我知道你讲的是什么，但是你讲的太差劲了，不应该是这样发音的。那么你就把我的应该发音的怎么样，用把那个国际的拼音放在旁边，你就放过来给老师，让老师好好的练习练习，对吗？我是认真的愿意来学习的啊，认真的啊，那个，而且呢，我们也勇于那个检讨啊。我们在自己的教导之后，我们在听，我们在在发问，我在检讨我们的 PPT 里头有没有一些可以改进的，因为我们的 improve ourselves 力求改进，就是一个 a tweak at a time 啊，就是一个小改动，一个小改动，就是把我们的那个的教导提升起来的。精英教师是怎么样被练成的呢？张老师认为有两个方向，一个呢，我叫他是他力啊，他力是什么呢？就是他的那个成长主要呢是依靠那个别人他身体以外的的人啊，他以外的人来帮助他啊，来提升他的那个教导啊。这里讲到了上方面啊，他的那个师父。讲到他们那个机会，也讲到了那个的团队啊，三方面的啊，那个先讲那个师父吧，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叫智力啊，智力啊，就是讲到三方面了，又是生命的成长，他的心智跟他的学习的那个的习惯啊。我们先回到那个讲他力这方面，他力。首先，每一个老师都需要怎么样？都需要有师傅。 有资深的老师来帮助他啊，在那个在教会的那个教导的事工，是需要一个的团队啊，一个的团队合在一起的时候，来一同推动那个教导的事工的。教导的事工很重要。像那时候老师就曾经这样的来说，他说要成就这样的重要的目标，你不能一个人来啊。他的话是这样说：“If you want to do things fast, do it alone.” If you want to go far, go with the team. 如果你要做一些事情快快要完成的，你自己来。但是你要成就一个又大又难的一个的目标的话，你需要一个团队啊，攀那个最高的那个高峰啊，到那个喜马拉雅山的那个最高的高峰的时候，是需要怎么样的？是一个团队来的，是不能一个人自己说。啊、哦，我要爬到最高，我就自己来就可以，可以的。一定是一些的人在他的旁边也帮助他的。所以在教会的那个教导的事工上面呢，我们真的要推行一个的团队的教学啊，就是把一些准老师啊，你看到这里一个小象啊，这个的那个的准老师就跟那个资深的老师呢配对在一起啊。当然，这个过程啊是可以重复的啊。老师还记得呢，以前在那个多伦多的华济教会我做一个主日学老师也曾经呢，后来呢做主日学的校长的时候要编排了不同的那个的班来那个推行我们的成年的主日学的那个的学校的施工啊。哎呀，是不容易的事情啊！要编排好几班啊，比如有6班、7班、8班的不同的老师，教到不同的那个的不同的科目啊，不同的学经的科目。有一些呢是那个 senior 的，有一些是 junior 的，有一些是鸟瞰式的啊，比如是 senior 的导论有一些呢是讲到一卷书的，一卷书的，这是不容易啊！找7个老师、8个老师来。教导这7个8个不同的科目，最后编好了，我就找我们的那个的牧者赵云汉牧师，就跟我的那个的给他看了我说跟我说下一个下期呢，学期呢，这个3个月的过程当中呢，我呢就找到这些的老师要教导这些的科目，老师看到这个的时候。他没有，他就思考了一会，然后呢，抬起头来就跟我说，他说：“张老师，为什么每一班都只有一个的老师来教导呢？为什么不可以是2个甚至3个的老师来教导呢？因为他说，如果这样的安排的话，每一个老师都是独立的来教导自己的一个班的时候啊，就是错过了许多的培训的机会了，太浪费了。这是他对我的一个的提示。当然，我心里头就觉得，哎呀，我要找更多的老师，不是更困难吗？但是，从一个长远的一个的。眼光来看，真的，我们是需要考虑到那个下一个学期，再下一个学期，明年的那个的后年的往后看的时候，我们需要更多的兴起更多的老师来。如果就是当一个老师来教导，那么都没有真正的提升就是找到一些新的一些的老师。没有给一些的准老师有学习的一些的机会，对吗？然后第二个我们要考虑的就是那个机会的问题，机会的问题。当那个准老师是跟那个有一个资深的老师配对在一起的时候呢，这让那个准老师呢，这有一些学习教导的一些的机会。你看到老师在这里呢，就用了一个的图画是什么？是个 hot seat，一个 hot seat 一个呢，坐上来的时候好像有一团火在哪里的一个 hot seat，坐了哪里不太舒服的，就是那个椅子呢很舒服，但是呢其实不太舒服的。我讲的是什么？我讲的呢就是在那个一个准老师配对好了，在那个班的里头，他开始有一些的实习的时候呢。那么我们给那个准老师一个教导的机会呢，也需要跟他的能力是挂钩的啊，不能让那个准老师呢骑虎难下啊，把他吓跑了啊。所以我们也要帮助这些有资深的老师，也要那个要爱惜他们的那个的帮助他的这个准老师啊。在开始的时候，或许呢，只需要请那个准的老师做一点的事情啊，或许呢，中间要分享一个的见证，或许呢，有一两句的经文呢，希望他呢做一点的一些的解析啊。如果你很快的就把整个教导的事情啊，就已经给一个从来没有这样经验的一个的老师来教导的时候叫他就是骑虎难下了。他教的不好的时候啊，或许他就没有一个好的一个的感觉呢，他将来或许呢就不再来了啊。对一些有经验的老师来说呢，教导在就是陌生的同学、学生的面前都没有什么的紧张啊，这些的问题啊，好像教老师呢已经这些呢都已经克服了。对我来说呢，在什么人的面前来教导都其实都没有什么的大的那个压力。但是，我要记得我开始出来做一个老师的时候，其实也挺大的压力的，对吧？所以我们也必须呢，就是让这些的准老师他们拿到那个实习的那个机会的时候呢，要求他的跟他的能力是需要挂钩的。第三，这是一个团队了，建立一个团队。当我把我要这个学期呢要推出来的这些的班要给那个高牧师来看的时候啊，高牧师看了，刚才问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每一班都是只有一个的老师？来，高牧师还有其他的问题，他问的问题是什么？他就问我了，他说：“郑老师，我看你也是在教导一个班那么谁是你的学生啊？”当时郑老师就有一些糊涂了，郑老师就说：“我是老师，我班里头注册的时候呢，我好像呢就发现有一个什么的Johnny 还有一个 Mary，还有那个 Gilbert。”还有那个 Ryan，他们都是我班里头的学生。但是好像詹姆斯不太满意这个答案，他就放下他的眼镜来，他就瞪着我了，用他的大大的圆眼睛就瞪着我，他就问了安静老师，谁是你的学生啊？”那个时候我还是糊涂啊，还不明白。我不是已经告诉你了吗？就是那个 Mary 啊，Gilbert 啊，这些 Ryan 啊，这些都是我的学生啊。那时候我才真正的明白，当我是问我的是什么。他其实问我的就是，我知道你是在开课，我知道你是要教导这一科目，这个科目。但是我也知道你班里头坐着是什么人，但是我们问你的，就是你现在是建立谁的生命啊？谁是你的学生？谁就是你教导？你要认真的把你的你是建立他的生命的人是谁啊？当我明白了高牧师问的时候，高牧师还没有停下来，他追问另外一个问题：“高老师，那么谁又是你的老师啊？”我心里头就想到，我要预备教这一课以前，我呢是找过一些的资料，找过一些的参考书，那么我就自然的跟他说了：“哦，我去看了 Martin Lloyd Jones 啊，他就写的这些个在这方面的登山宝训，所以叫杰哥，我都看过他的书，从他的那个书的里头拿到很多的资料。我也呢听过了某某老师他的那个教导，我有这样解释，大师他们是问的，其实不单是解释，谁是你的老师？现在谁在建立你的生命呢？詹姆斯也常爱说的“三人行，必有我师”，就是在我们的生命的里头，我们都其实神为我们预备了许多许多的老师的，哪怕有一些的老师只不过是性质很年月很浅的一些的弟兄姐妹，他们总有一些的经历，总有一些的体会。是可以丰富我的生命的，也可以对我的成长是大有帮助。他要提出来的是什么？就是我们做老师的人也需要有一个谦卑的一种的态度啊，也要建立一种的文化，在教会里头建立一个的教导跟学习的一种的健康的一种的文化。愿那个教导的团队里头的每一个的老师，也同时了充当别人的老师，也充当别人的学生。这是我们做老师的人要做的事情，建立一个这样的一个的团队，而且在那个建立这个团队的事情，首先。我们选能而任，分别为圣，就是特别当那个那个主日学的要开学的时候那么能不能我们就邀请我们的牧者在会众的面前那个明确的委任我们当中的这一群的弟兄姐妹，这一群的弟兄姐妹就是我们的老师，我们要。尊重他们，我们更要听他们的一个的教导那么，在这个时候开始，我们是用那个老师来彼此的来称呼他们也常常为他们祷告。教会里头，我们都常常有祷告会的时候，我们纪念我们的牧者、我们的长老、我们的执事、我们的部长。当然，我们也需要纪念我们的老师们，对吗？而且呢，给他们更多的机缘，给他们他需要的机缘。譬如，他要教导某一个科目的时候，他需要买一些的书籍来帮助他的。那么，作为对他们的一种的关心，一种的鼓励，我们就给他们一些的机缘。这些呢，他们有一个数目，他可以用来买书啊。然后呢，我们冒险人也让他呢参加某一些的特别的一些的课程讲座我们也需要提供一些他教到了，我们提供一些的培训的机会，也顾念他们的生命的喂养，这些呢都是我们的老师要请老师的时候，他们需要有的他力。那么老师成长的那个方向又是怎么样的呢？圣经里头彼得就有这样的话：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执事上有长进到底他讲这句话有什么的意思呢？当然，我们要看这一段这一句的话出来的时候啊。这是针对前一段的就是第三章开始的时候呢，他就对一些呢那个那些没有学问的那些不坚固的强解圣经的那些的人他们用自己的私欲随便的来解释来信经，所以他就跟那些的不好的老师来做一个的对比那么他就说，但是你们却要。在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跟知识的上面有长进，所以这边就有两个很重要的一个的概念，一个在恩典上面来长进 在知识的上面也讲见，到底这两个意思是什么呢？是什么意思来的呢？首先我们明白甚至恩典，恩典到底是什么？恩典当然就是在我们自己以外的，不是因为我们自己能拿到的东西，是我们身体以外的，就是神给我们的一切的好处啊，譬如我们的那个罪的赦免我们的蒙救赎，我们疾病我们的医治我们享受一个意外的出人意外的一个平安譬如我们得到一些的难得的获得一些难得的机会我们说天赐良机真的是上帝给我们的，有时候给我们的一些的恩典那么我们要明白了。赐恩就是神自己的一个的属性属性，他就是一个爱惜怜悯的一个神感谢神因为诗人也说了，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对吗？那个诗篇的103篇哪里说的保罗他又说了，他说了神给我们的恩典总是怎么样丰丰富富的那个在以弗所书的第1章里头讲到的也是诗人也说了，这是一生之久的我们，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他的怒气转眼之间，但是他的恩典是一生之久但是我们也知道了，而且我们也知道了，恩典呢有普遍性的这个普遍性是什么意思？就是神给恩典就是不论我们是谁，我们在地上的人都享受。神给我们的恩典，好像他给日头叫好人，也叫待人给降雨给义人，也降雨给不义的人也是神的那个的属性，他就是普遍的把这些的恩典大大的赐给地上的人当然，神的恩典也有一个特殊性的，特殊性呢就是。譬如我们基督徒了，我们更领受了一个什么的恩典呢？我们当然就是那个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面的救恩是一个很特殊的恩典虽然他是为世界的人死了，但是真的只有那个蒙恩得救，那些愿意信靠他的，才真正获得这个的恩典的，对吗？约翰他就说了，在第1章约翰福音第1章。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从他丰满的那个恩典的里头，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律法本来是指着摩西来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就是神对人的那个的不同的祝福对我们的那个基督徒也有许多的带领和特殊的恩典，在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都经历他满满的那个的恩典并且在恩典的上面的长进是怎么样呢？就是我们一直的都很在意神在我们的生命里头的带领，他在我们在生命的里头做了什么的事情在我们平常活的那个日子的当中我们有喜怒哀乐我们都经历了，对吗？甚至有时候我们的人生也遇到一些的难处，譬如我们可以工作了丢了或许呢我们的那个子女呢叛逆了，或许呢我们生病了。不同的事情也可以，好像不好的事情都发生的。那么基督徒应该常常有的一种的眼光是什么？就是看到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背后神的手神为什么容许我们经历这些原来神的恩典总是够我们用的这是我们基督徒历世历代里头的基督徒可以做见证的所以我们的生命的成长就是有一种的记轴的，就是一种的 conscious 啊，计较的精力跟反省啊，不要糊糊涂涂的过我们的人生，不要呢看不到啊每一件发生在我们身上背后神的手，否则我们就受了苦，甚至呢有些不好的经历，但是呢就枉受了，我们就没有看到神背后的他的旨意是怎么样。原来他给我们有足够的恩典来承受这些每一样的事情，好的事情甚至不好的事情也是这样啊。在知识上面来讲，这里讲的知识呢，就是不是讲到这个世界的一般的知识啊，乃是呢一些关乎啊对神的那个救恩，对他的更加的那个明白，对他的那个福性更理解的一种的知识啊。这个知识有三个层面啊。第一个层面是什么呢？就是呢对一个人怎么样能认识，怎么样能相信接受耶稣基督的哪一种的知识，是一种得救的知识啊。你说这个我们已经领受了，对，我们已经领受了，但是在我们在主里头的那个日子呢，也帮助我们呢更加的明白神的救恩是怎么样那么的容易让我们打开心门，我们就可以领受的。那么也让我们有不明白为什么世界上还有那么多的人面对一个那么伟大的一个救恩，那么好的一个救恩却没有接受啊。那么我们要明白这个知识呢，当我们真的看到那个救恩的好处呢，也是有那个心灵来帮助我们，我们的心才真的能在被他的主的爱说激励，给他的爱融化我们啊，把我们本来很坚硬的哪一种的心融化啊。所以这些都是让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啊，更加的明白啊，人是怎么可以啊，怎么样可以啊，相信啊，跟接受耶稣基督的福音啊，这是在我们的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对这方面有更多的理解，让我们知道自己领受了一个多么大的一个福气，也帮助我们帮助别人，也能领受这样的一个的福气啊。第二个，这个知识呢，就是一种的道理来的，是一种的logos， 是神的道啊。这神怎么人与神和好啊？十字架的道理到底是怎么样的？就是在这个世上，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需要有的一些的认知啊，认知什么东西啊？这些呢，都是在我们的那个每天平常我们过我们的那个九天路的这些的日子里头，我们需要有的一种的知识啊。当然，第三，这是讲到圣经里头的话的啊，就是一种知识呢。圣经里头有太多太多宝贵的教导，我们对这些的教导呢，我们掌握了多少，我们明白了多少，这些都是在知识的上面的讲解啊。赵老师是一生在教育的里头的。我自己也有一种的感觉呢，这样一个的知识上面的长进呢，其实也包括了，就是当我们做老师的时候，当我们教导别人的时候，我们也要把我们对那个十字架的道理，对神的话的认识包括了那个怎么样认识跟相信耶稣基督的福音的这些的我们明白的这些的好的知识呢，怎么样传递给我们的学生啊。我们都是圣经教师，圣经教师呢又在这方面也是长进的，也是明白的，做一个明白的人，也教导我们的学生，也对这些的对那个救恩对那个神的拣选有很多的这些的在神学方面的一些的观念掌握的更加的明白一点。 讲到这里，我就要问一个的问题，我也是值得我们去停下来讨论一下的一个呢，就是在恩典上面的长进，在知识上面的长进，如果我们缺乏了其中的一方面，会怎么样呢？如果我们是在恩典上面很长进，但是却忽略了那个知识上面的那个的长进，会怎么样呢？倒过来，如果我们在知识上面长进了，但是我们没有在恩典的上面来长进，到底又怎么了如果我们是面对面的那个教导的话呢，郑老师就会在这个时候呢停下来，让我们呢都有一些的讨论的有网络的教导，郑老师就接着跟你说，那个有那个恩典上面有长进，却缺乏了知识上的长进的话只有恩典，那么他那个老师他的生命是有感染力的但是呢就缺乏了那个内容的一个的全面性那种的 comprehensiveness 那个宽度。那个深度甚至呢，它的那个在时代的那个应用性就讲的就是一个与时就是那个与时俱进的哪一种的 currency 让学生呢觉得就是教导有一点的陈旧的一种的感觉了就是好像老师教导的是一种的陈腔懒调如果老师是在一个知识上面来讲经，却没有在恩典上面来讲经的话呢？那么或许我们的教导的内容很丰富很新颖很有吸引力但是如果没有生命力的感染的话呢就别人这样的一个的纸上谈兵的一种的感觉，所以我们做老师的。就是我们那个成长的那个方向，在恩典的上面，也在那个知识的上面，而且我们的那个的成长，也需要在不是单单在我们教导的时候，也是一个终身的一种的学习今天在教育里头，大家都很关注都常常拿出那个终身学习的那个概念，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呢？终身学习。其实是个圣经的一个观念，是基督教教育的里头出来的一个的观念。我们怎么样来定义它呢？终身学习呢，就是出于一个个人挖掘呢一个的熟龄成长的原因可能是个人的原因，也可能是熟龄的成长的原因。那么对知识的一种的持续的，也是不断的自愿的自我激励的。来追求不是因为有人在你旁边要求你要学习，有人在后面来鞭策你，要你去学习，是你自己愿意的一直的变成一个的要成长，一个要在熟龄的成长方面要一不断的提升自己的一个这样的状态那么，为什么终身学习是我们基督教教育里头关心的一个的题目呢？为什么我们需要这样的来做我相信呢，就是因为我们是要在一生的里头认识极其丰富的耶和华神因为我们明白一样的事情，就是我们的神是一个极其丰富的神好像诗人说，他就说了：“耶和华本为大，该受大赞美，其大无法测度他大到一个地方，我们这真的是没有办法用我们的小小的脑袋来真正的把它完全的明白过来就讲到呢，你的公义好像高山，你的判断如同深渊又讲到了，身在保罗说了，神的丰富和智慧和知识 他的判断何其的难测，他的宗旨何其难寻啊！原来我们的神真那么的丰富啊！所以我们要从我们的一生啊，去追求认识这个极其丰富的神啊。以弗所书哪里说？我本来是给那个众信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我这个恩典，叫我可以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全给外邦人。保罗在这里讲的就是他要在那方面好好的长进了，就是把那个基督测不透的那个丰富，本来许多的人都不明白的，测不透的，不知道基督是那么的丰富的，特别那些外邦人啊。保罗托说，神就托付他，要他做这样的事情，在那个恩典，也在知识的上面来长进啊。所以那个学习也必须成为每一个信徒的一个终身的事业。我们的也为同一个原因，在教会的里头，我们对我们教会里的老人家，我们也是有期望，期望什么？期望他们生命成长。邓老师在教会里头曾经当过一个嘉年班的主日学老师啊。嘉年班就是最老的那一群的弟兄姐妹啊，我还记得在班的里头30多个弟兄姐妹，平均的年龄都是应该80岁以上的了所以加起来我们曾经呢就一个班里头有几千岁的弟兄姐妹在我班啊。在我的班里头有一个93岁的姐妹，一个94岁的姐妹更难得的就是其中一位，他是自己来教会的，不需要别人，他是自己坐公车来教会的，93岁啊，而且他是风雨不改都来的，下雪的天气也来教会，也参加主日学的。那么张老师会不会就跟这两个老姐妹说，哎呀，你们的年纪已经那么大了，不如你们就坐在旁边，我们唱诗歌的时候你能唱的就加进来好吗我们那个背那个京剧的时候，背心经的时候你就不需要参与了那么老师讲课的时候你听不明白，你要休息一下的，随便吧。郑老师会这样的来对他们，就是这样的通融他们，就让他们这样吗？不可以。为什么？因为郑老师同样的期望这两个老姐妹也一样的，在基督的里头，在恩典上面，在那个知识的上面也要成长。所以我们还是这样的要求，当然他们背不出来了他们就是讲的时候呢听不太明白的时候呢，我们当然也要用爱心的包容有爱心包容。有一个问题就是，到底人是什么时候开始老化呢？其实就是当他停止学习的那一刻。当一个人停止他的学习的那一刻，他就变成一个老人了。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常常的鞭策自己，要自己生命成长，在我们主的恩典的上面成长，在对十字架的道理的认识上面成长。我老师呢在去年在那个马来西亚在那个沙巴神学院里头，就有一个同学有这样的一句话，他的话写在那个他的文章的里头的时候，我很受感动的。那个彭同学他有这样的一句话，我立志对自己的成长负责，切力的追求长进，我要积极终身的学习，不要让第二代超越我，也不要让第二代不超越我。你看得懂他的一句话吗？表面上的一种的矛盾其实就讲出了一个圣经教师的心 心里头的的心愿。这个我们要求我们的学生成长，但是我们也成长。在我们成长的时候，有时候我们认为我们走在学生的前面但是我们有时候看到学生长进了，这又是叫我们受到激励我们更要那个快跑的在成长的路上，也不要落后来但是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学生也敲在我们的前面。这是谁说的一句话？我们要求学生的生命成长，没有理由当老师的凡不愿意成长，这个讲不过去啊，是吗？在这里老师愿意分享一个又是有一个的老师讲的一句话，我觉得太好了。他说呢，这个 Alan Weiss 的人，他说呢 ,improve by 1% a day, and in just 70 days, you twice as good.他就是玩一个数学的游戏啊。他说每天你只需要进步 1%, 1%, 1%。那么这个成长呢，就好像那个银行里头的那个储蓄一样的一种的compound interest, 利加利变成70天之后，其实你已经是一倍了，长进了一倍了。就好像这样的一个图吧就是这样的计算的话呢，真的没有太多的日子你是长了很多很多当然简历也说了，如果你每天退步 1% 的时候，那个情况也是非常的可怕的，也是非常的可怕的左边的那个图说呢，如果每天你成长1%啊，365天之后你是怎么样啊？你不是一倍啊，你是37倍啊那么的厉害啊。当然我们怎么样把在基督里头的成长变成1%啊，什么怎么样来计算当然这个是一个的鼓励我们的一句话。真的我们每天因你成长的时候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的在一个长远来看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的事情。在这里老师有又跟大家分享一个的教导叫集中读那个通读法。我们一般在那个教会这里头，我们都有不同的，当然有不同的那个读经的方法。很少人提到这样的一种的读经的方法的。邓老师认为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提倡，我们值得我们去多做的一种的读经的方法。正是用一个好像那个阅读报纸的一个的速度一气呵成的把一整卷书来读啊。你明白老师讲的是什么吗？用那个读那个阅读报纸的那个的速度，好像我们读报纸一样的，就是把它读一气呵成的把它读下去如果这样的话呢，这个速度呢应该可以在一个月左右把整本圣经66本的卷都把它读完。当然这样的一种的通读法是需要我们重复的来使用的。那么我们首先要解释的是什么？当然这不是取代了那个精读圣经研经的。平常我们一节经文，甚至把一节经文里头的一些的句子、一些的词汇透彻的掌握明白，不能取代这个也不能取代了我们信徒的每天的灵修的读经、默想神的话，这是生命的喂养，这个是我们不能不做的，我们一定要有，对吧？那么，但是呢，老师有想象的，在 特别在那个新约的教会的那个时期的信徒啊，当他们受到他们敬爱的老师，譬如保罗，譬如彼得，譬如雅各、约翰路加这些的他们敬佩的一些的老师，亲笔的写给他们的信啊，用的是什么？用的是当年的那个用一些的。羽毛笔而且呢，他们用的是用一些天然的一些的颜料，对吗？一些的石头啊，或者是一些的植物啊，他们的岩石啊，炼出来的一些的墨啊，然后呢，他又写在一些非常粗糙的一些的纸张的上面，还有几经辛苦。才运到他们的手中的那一刻，而且只有一份啊！哦，这些老师没有抄了好几十份给你们了，就是就一份而已，这一份也要彼此的全读的呢。你可以想象，在这样一个情况里头，难道这些的新的时代的这些的信徒，他们会把他们敬爱的老师的信，无论多长？变成了多天的读物，一天读几句就可以了，一直的分开了，一天又一天，每一天读几句，一个月后、2个月后才把那个书读完吗？我相信答案肯定不是这样的，肯定是他们愿意一口气的把它读完。或许第一次读的时候，好像很多的细节他们没有留意的，他们再回来再读，然后再读，然后再读。老师发现，我们都没有多提倡这样的一种的那个通读法啊，我就建议，而且在老师的那个教导，如果我是教导一个经卷的时候，比如我教导一幅手术啊，那么我自己要怎么样的？首先，我就自己要对自己的要求，可是我要教这本书，我当然就要先读啊。很多次，很多次，很多次，也要求同学怎么样？读它很多次啊，因为书读百遍，其义自现。真的，当我们一直的这样的来读的时候，就让圣经啊直接的对我们说话，我们就容易啊，就将上帝的话藏在我们的心里头。我们也经历神话语的那个的引导跟那个安慰啊，而且这样的读经也克服了一些信徒常有的偏食的一种的毛病啊。就偏食是什么？就好像跟一些小孩一样的啊，他要吃这个就不要吃这个就很多时候我们信徒呢也读一些适合我们的口味的一些的部分啊。结果呢，就变成有一些的圣经的经文呢，我们就滚瓜烂熟啊，但是有一些好像呢都没有看过一样的啊，而且呢也克服了圣经里头真的有一些的书卷，有一些的段落是比较是难明白的啊。我们读它的时候啊，好像都是经过一个很艰深的一个的艰辛的一个的一一一个的时段的。那么我们因为用的是一个通读法啊，所以坚持的读完那个很好像呢枯燥无味的一些的部分也是可能的。那老师有订立一些成长的计划的，放在自己的面前，对自己的一些的努力，这种的例子。我立志怎么？我立志对自己的成长负责，千里追求长进。我立志的锐意进取，开拓创新，做学生的好榜样。我立志要带着一个谦卑的心，向身边的同工来学习。我立志聆听学生的反馈，那个检讨改善自己的教导。我立志订立积极的读经计划，更认识神的话语。 我立志的每天来亲近神，藏在主的里面。我立志求生命的复兴，重拾起初的爱心。各位同学，各位老师们，那我们都有一个的心智，叫做。